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呢，礼拜五啊，我要来约翰福音的导读啊。以后礼拜五晚上我就来分享约翰福音啊。那因为网络的那个问题哈，没办法连接起来啊，就。我用讲的给你们听。约翰福音的作者啊，虽然整卷书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到底是谁做的，可是呢，如果根据21章约翰福音21章24节他写说为这些事做见证的，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那这个门徒就是谁？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就是约翰福音13章，他们在吃那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靠在耶稣的胸膛那边，在问耶稣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个门徒。那个门徒，好，所以一般传统上的圣经学者都认定这个作者他就是使徒约翰。好，那这个使徒约翰他是西比泰的儿子他的哥哥叫做雅各。他母亲呢，就是撒罗米，这个撒罗米是很早就跟随着耶稣，并且一直在服侍他的那些众姐妹里面之中的一个。那有人就说他可能他就是玛利亚，跟玛利亚是表姐妹那个关系那因此约翰。跟雅各可能就是主耶稣在肉身上的关系，就是表兄弟，难怪他们两个兄弟两个曾经请他妈妈出面替他们要求主耶稣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兄弟两个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这样子那这个约翰他的家境应该是相当富裕，我们如果根据马可福音1章20节来看，他有许多的渔船，还有故宫，而且根据约翰福音18章15节，约翰福音18章15节来记载，他应该是认识大祭司，也就是说他的家族跟大祭司有来往，那而且根据约翰福音19章27节的记载，他们家除了在加利利以外，应该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家，好，那他最初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是后来施洗约翰。跟他们见证说看了神的羔羊他才来认识耶稣的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而且跟耶稣住了一天，那这里面特别讲到，40节那边特别讲到说，有一个人，这两个门徒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个他就没有写出来。那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他没常就是几乎不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出来 所以啊、一般相信啊、这就是他当时啊、认识耶稣的时候，啊、那他哦，啊、他跟他的哥哥雅各啊，啊、主耶稣曾经啊、说他们是半尼奇，啊、半尼奇就是雷子，啊、可见他们两个人的脾气啊。啊，是比较暴躁一点，啊，比较暴躁一点，啊，可是呢，如果你读了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的一二三书，你就知道他到年老以后啊，啊，就充满了爱，啊，那个应该是脾气都被磨光了，因为他晚年还被啊窦米仙哈、啊、放逐到那个拔摩海岛，啊，所以啊，经过种种的。苦难的操练、啊啊、就把他、磨得、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种脾气、啊、好，那、他是唯一、啊一直跟主耶稣、跟到十字架下面、啊、当时、哦、主耶稣跟门徒讲说、那个说他要被钉十字架、哦、那很多门徒、啊、都起誓，主啊我就是要死、哦、也要跟着一起死、哦啊、大家都起誓说要跟耶稣一起死，可是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全部都跑光了，那一个起誓讲最大声的彼得，他一样不敢、跟着耶稣一起死，远远的跟着耶稣、是后来约翰去商量大祭司把他带进去里面、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二十六节，那个、是唯一啊，那个到十字架下面，耶稣啊，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啊，那个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啊、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啊，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面来，啊、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了解到、当时、只有这个约翰、他跟随主耶稣跟随到这个十字架下面、一直看到耶稣、断气、然后受托来照顾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好，那、他是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后去世的，根据历史的考据，十二个使徒几乎啊，没有一个好死的，哦，很多都是殉道啊，被砍头，哦，那这个约翰他是活得最久，活得最久，哦，大概有98岁的时间，啊、哦、啊，都在年纪，那他呢？到晚年的时候啊，他几乎都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哦、那边工作，哦，就是这个时候保罗都已经殉道了，哦、那他在罗马暴君哈、那个多米田那个罗马暴君呢，他把他充军到拔摩海岛，然后就在那个拔摩海岛的当下。主耶稣用异象给他看，所以他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就记录了启示录这一卷书。那、后来、他又写了约翰一二三书、等于是使徒里面、那个活最久的，可是 有些传说他最后还是殉道，但是这个传说就比较不是那么正确、 啊，我们只知道他说他啊是最后一个啊去世的啊一个啊使徒。好，那他咒书的时间跟地点啊，应该是在主后85年到90年这中间啊，这个时候啊，马太、马可、路加早已经啊流通在那个当时的教会，已经非常流行了。啊，他这一卷是最晚啊写成的，啊，那是他在啊小亚细亚的以弗所教会牧会啊那个啊所写成的，哦，啊，在当时他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这样子。好，那写这个约翰福音啊的动机是做是干什么呢？啊，因为他是最后离世的一个使徒。我们要知道使徒时代的教会，啊，圣灵离开并不是由政治上的逼迫，不是的，啊，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怕对岸，啊，攻打过来，政治上的逼迫，啊，我们怕会受苦，其实，啊，外在的逼迫反而会，啊，驱使我们更接近神。使徒时代，所以教会软弱下去，圣灵离开，最主要是思想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他们当时代，啊，面对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的冲击，啊，你如果从我们如果从啊这些使徒所写的书信里面，啊，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啊，就是律法主义，犹太的律法主义，啊，保罗的书信一大半都在驳斥，啊，这个律法主义。因为使徒时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啊，从小都接受律法的训练跟熏陶，啊，12岁就要对律法，啊，那个负责，啊，那所以，啊，这种律法观念深植在内心里面，虽然现在信了耶稣，啊，得到恩典了，但是一下子要把律法的观念转变出来的，毕竟非常少数。你光看，啊，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他都有特别讲到，啊，说巴拿巴那个好人彼得，他们都在随大家装假。哦，也就是说，啊，耶路撒冷那边的人没有在，啊，加拉太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会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当耶路撒冷的，啊，有犹太信徒来了，他们就隔开了，哎，因为犹太人，啊，心目中认为，啊，外邦人没有律法，所以是，啊，污秽的族类，啊，虽然他们都已经信了耶稣，你看啊，这些老使徒都还是有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哦，这个是非常，啊，可怕的，哦，啊，所以后来你看保罗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几乎都是这些犹太信徒，啊，在抵挡他、哦，然后甚至于毁谤他，哦，啊，所以，啊，这个是当时教会会软弱的，啊，一个很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就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啊，也就是所谓诺斯底神哲主义，啊，诺斯底的意思就是知识，啊，讲究知识，啊，因为，啊，罗马帝国前身是希腊帝国，啊，在主前300多年的时候，从斯格拉底、柏拉图，他们在希腊已经是，啊，那个哲学观念非常的兴盛，啊，所以你看300年后，啊，主耶稣的时代那个已经不用讲了，是非常兴盛的一个哲学，啊，思想，啊，所以使徒时代的末期，啊啊，几乎都，啊，教会都被这个，啊，神哲主义的摧残，啊啊，变成失去信心，不相信，啊，神会道成肉身，啊，而且 他们因为他们诺斯底主义啊，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啊，他因为他是立基在二元论里面啊，认为神是啊全善的神，人是亚当的后裔，是污秽的，是最终的啊啊，所以全善光明的神怎么可能会啊住在污秽的人啊里面呢？会成为人呢？这是矛盾的啊，所以他们用哲学思想来辩证啊，不相信啊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因此他们就发展出啊一种叫做爱翁，爱翁的话就是中间者啊，哦中间者啊，也就是啊当啊全善的神哈、啊，他的啊能力发射出来啊，就成为一个爱翁。那人要透过爱翁啊，透过智慧的寻求啊，慢慢的才能达到去寻求到神的丰满啊。这个是在哥罗西书啊啊很清楚的在描述。所以你会发现说，使徒末期其实受到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到最后失去信心啊，教会就被掳了、啊、被世界掳去了。地上虽然有人在传耶稣，但是那个、啊、只不过是一个传耶稣的授团，因为圣灵已经离开，没有圣灵怎么会是神的教会呢？所以后来啊，历史上就把那些教会叫做罗马公教，也就是今天的天主教，是这样来的。好、哦，这是我们啊信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很可惜，我们现在有少部分啊的工人呐 啊对这方面没有信心，啊、哦，以至于影响了不少的信徒。啊、哦，好、哦，这个是受哲学思想的影响。所以使徒时代其实是啊受这两个思想影响啊，所以啊教会就被掳。那因此他是一个最晚，约翰是最晚离世的。他看到啊使徒末期教会这么多的一个乱象，所以很忧心，所以才写这个约翰福音啊，来强调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一定要信基督。啊、信他才可以得到生命、啊、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三十节、啊、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这个就是他写约翰福音的最主要的动机。好、哎、他说、啊、他记了这些事情，目的是叫我们信耶稣就是基督、啊、所谓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成为肉身、啊、那而且是神的儿子啊，不是像啊那个神哲主义、诺斯底主义讲的啊，纯善的神不会啊住在污秽的人身上啊，不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是啊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最重要的目的啊。那所以本书啊是叫我们相信基督就是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神子，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主耶稣就清楚讲的，啊，除了啊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到天上去，啊，他自己讲，他是从天降下，可是他能救在天，啊，哎，那个啊，也就这一句话，也就是说，他的根源是源自于太初，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神本身、啊、所以我们只要信他的名就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啊、这个生命 是带着神本性一切的丰满，叫信他的人都可以从他的丰满里面都有了领受恩上加恩，最终啊达到丰满的地步，不用透过智慧去寻求，不是这样子的，是用信心的，用信心的。好，这是他写书的一个动机。那这个愿文的主题啊，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四福音书各有他的那个主题，马太福音在讲耶稣就是弥赛亚君王，弥赛亚君王，他就是四活物里面的狮子。那马可福音在记载耶稣就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也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预言的要来为世人受苦最后牺牲生命的那一个仆人，那个仆人你如果要详细了解，你可以从那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一直读到五十三章，他很详细的描述预言这一个受苦的仆人，那耶稣的到来就是来应验，就是马可福音。所以你看马可福音他都不讲耶稣的生平，他一开始就开始工作，因为他来就是要工作，所以说开宗明义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开始工作了。他特别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开始一直传福音传福音，传到他被钉十字架，然后用一个外邦的百夫长来见证这真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十五章那边，他一断气是由外邦来认出这是神的儿子，而不是由犹太人来认出，这是他当仆人。那路加福音呢，他最主要是要跟我们讲耶稣是人子，是一个完全人，一个人子，实实在在带着肉身，他有一样那个会生气，会肚子饿，会很多忧心，碰到事情要祷告，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等于是四活物里面的人。马可福音是四活物里面的牛犊，牛犊是要干嘛的？牛犊不是要耕田的呢？我们的以前前辈说牛犊是要耕田的，做牛做马，不是的。牛犊旧约里面牛犊是要干嘛？献祭，杀来献祭的。所以服侍到最后就是献祭，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这一节就是马可福音的主题经卷。说人主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罪人，并且舍命做那个罪人的赎价，是这样来的。好，那路加福音就是人主。那这个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四活物里面的鹰，飞在高空里面的鹰，所以约翰福音其实就是前面三福音的一个总成，如果缺了这个约翰福音，那耶稣顶多就跟一般我们所认识的，就跟一般佛教的释迦牟尼啊、穆罕默德啊，只是一个人而已。但是有了约翰福音，完整了，就是能够来证明他就是神成为肉身来的。好，那所以他不像前面那三卷对观福音详细的记载耶稣的出生、人性的表现，都不再记载这个，完全都着重在耶稣的神性上面，然后用各种角度来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此你在 约翰福音里面你会 最常看见的字眼就是见证这两个字、啊、这个见证、哦、总共有48处、啊、出现了48次、啊、那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说那一位看不见的道已经成了肉身而且为世人带来了恩典跟真理、哦啊、并且把从来我们都看不见也不配看见的神、把它表明出来借着肉身把它表明出来好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17节18节17节18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哦、所以约翰福音其实就按照这两节圣经去铺排、哦、去铺排、哦、他、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8节、哦、等于是一个总纲一个总纲序言一个序言总纲那它分成前篇跟后篇前篇的话就是从第一章的19节开始一直到13章一直到13章这一章叫做那个真理跟恩典篇真理跟恩典篇那后面14章一直到20章就是荣光篇也就是应许跟安慰、啊、所写的内容全部都是应许跟安慰那21章、哦、就是补篇补篇的话就是爱的跟随所以21章它要用两那个一个153条鱼这个神迹呼吁彼得他们要爱的跟随、哦、因着爱耶稣要跟随到底、哦、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色好那我们讲到、那个他用见证、哦、总共讲了48次、哦、第一个就是先锋的见证、哦、先锋的见证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那第二个就是门徒的见证、哦、很多像那个第一章的40节到48节那个那个什么腓力啊腓力去找拿单内跟他见证、啊、然后人子的自己的见证还有他工作的见证还有圣灵的见证天父的见证、啊、等等、啊、这些因为没办法秀出来给你们看好那、本书啊特别强调基督跟父神的关系是原为一、哦、基督、跟父神是唯一的、哦、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我与父原为一，也就是说，他就是这一位太初的道，那也就是独一真神。那一般基督教在讲的三位一体，那个是因为他没办法突破人。带肉体的那种局限所以、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哦、神是唯一的、哦、唯一的好那、他成为肉身说是神的儿子那个所谓神的儿子不是说他是、被生出来的不是、哦、 他是神在肉身的一个显现，神在肉身的一个显现。那神在肉身的一个显现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诗篇四十篇大卫的预言第六节那边的预言说，那时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神啊，我乐意照着你的旨意行。所以后来希伯来书第十章大概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就解释了这一段那因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他成为肉身，他说他的食物，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奏成他的功。食物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人在日光下有吃有喝就是生活，意思就是说我生活的目标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奏成他的功。因此你可以看他从开始传福音都朝这个目标一直走，走到最后断气之前讲了一句话，记得吗？说成了。成了的意思就是说天父的旨意我完成了，这个天父的旨意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的那个预言，耶和华定义将他献为赎罪祭，那特别讲到这个那个预言，特别讲到这个地方，他完成了，所以他短短的三十三年半的肉身生活，其实就是要来完成天父这个旨意，因此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其实不用那么在乎你肉身的寿命，你要在乎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得救？再来，我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去完成天父的旨意？这比较重要。天父的旨意有分成通用的，大家都要去完成的，也有个别性的，个别性就是要你自己要去寻求的，那个以后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再来有关耶稣，他是在本书里面他有那个有七个以我是开始的，我是这个我是我们中文看不出是什么意思，那原文叫做 Ego and me， Ego and me 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我就是，也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问神说你是谁，神跟他回答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那是中文的翻译，他原文是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是，我就是这一位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他不在空间跟时间里面，只有受造的人受造的物才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神没有在时间空间里面，因为时间空间都是神造的。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宇宙也创造了时间，对不对？他是超越在宇宙之外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被局限在时间空间里面的人的思维在看神的作为，不要这样子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谈到有七次讲的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好，第一个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你们把它秀出来好了不要翻了因为 我一翻圣经又要花很多时间约翰福音后面的把它秀出来吧，第六章三十五节，第六章 啊，我是生命的粮，哎，也就是他是从天而降，要赐生命给世人的，啊，这个在这一章，这第六章里面，他解释的非常清楚，然后一直连接到后来的圣餐礼的奥秘，圣餐礼的奥秘，啊，哎，因为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第二个，我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啊，这边所讲的我是其实就是 ego and me， 也就是说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是世界的光，啊，那意思就是说，那个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第一章的第三节又讲到神就是光，啊，所以他是世界的光，啊，能够光照，啊，世人。因此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有没有？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抓了一个正在犯奸淫的妇人来问耶稣，哦，说，啊，这个正在犯奸淫被杀被抓到，摩西的律法说要用石头打死，老师先生你说应该要怎么做？好，这些，自以为自己是义人的，哦，自以为自己是义人的，啊，文士法利赛人，可是他们的义是自己衡量的，哦，他们以为说我只要把律法的条文遵循得很好，我就是一个义人。但是神是看人内心的，看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哦，所以你看，你注意看，在神这个光下面隐藏起来的那个黑暗都被照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后来 问那个，跟他们回答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拿石头把他丢死。结果有没有人丢？没有啊，一个一个溜走，因为他们被光一照就显露出内心的，啊，污秽，啊，所以才发现自己不配，不配，哦，所以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好，那这个就好像说，哦，今天我们人的宗教 就是用这种只要行善，啊，修炼就可以得救，对不对，哦，但是人的 行善跟，啊，修炼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吗？这是不可能的，哦，你再怎么修炼都得不胜内心那一个情欲的瑕疵，哦，以法律条文来讲或许你都没有犯，但是在神的，啊，那种光里面你绝对够不到那个标准的，所以都是污秽的人。所以因此我们为什么我们祷告常常会求神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人带着肉体很软弱，我们需要耶稣的怜悯跟恩典。 好，第三，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九节，我就是门，我就是门，啊，是要通往天国的那一个门，啊，好，第四，我是好牧人，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一节，啊，我是好牧人，啊，要来，啊，领，啊，这些，啊，神所要的这些羊，啊，这是在，啊，以西结书啊还有撒加利亚书啊都有预言，啊，好，第五，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把它秀出来，我特别 讲这一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其实是不精确的，哦，他应该要翻什么？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哦，也就是说我就是我，我就是那个生命，所以跟随我的一定会复活，一定得到生命，就是这样子。 那 第六个、哦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我们大家很熟。第七个，我是葡萄树，那是那真实的，那我们中文翻译说我是真葡萄树，其实原文是我是葡萄树，是那真实的，也就是属灵的葡萄树，是它是葡萄树，是我们生命的根源，那我们是树上的枝子，树上的枝子，这些啊，都是约翰福音要来跟我们显明耶稣的神性的，还有很多内容，我准备了很多，但时间大概没办法讲，我在讲分段，分段刚刚已经讲，第一个是序言，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那开宗明义就讲到耶稣是太初的道成了肉身来，一到十八节，那前段呢就是真理跟恩典。刚刚我有带大家看那个第一章十八节有没有讲？十七节，真理跟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有没有？律法是由摩西传的，但是真理跟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所以他就用从第一章的十九节一直到十三章，就来阐明耶稣带给世人真理跟恩典。那其中他用七个神迹，来见证耶稣的那个神性。第一个，迦拿水变成酒，也就是说耶稣来要带给世人生活上的满足，生活上的满足，这个一般有一些基督教解经家就说他超越质量，超越那个物质，水可以变成酒。那第二个就是第四章的一大臣之子，一大臣之子，本来大臣的儿子已经死了，他把他医好，表明耶稣来要带给世人有生命，是与神和好的生命，超越空间。那第三，一三十八年的瘸子，这个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靠主才能行道，人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你要行道要行义一定要靠主，这是超越时间。好，那第四，变饼给五千人吃饱，四个福音书都把这个神迹记载了，唯有约翰福音记得最清楚，因为它要代表它是主是我们生命的粮，人要行道就必须领受生命的粮，好，这是超越数量，你看五饼二鱼可以让五千人吃饱，还收了十二篮的零碎，好，那第五个神迹就是第六章十六节那边，耶稣走海边，表示他是一个得胜世界的王，因为他超越自然，地心引力是他造的，所以他可以走在海边上，可以走得很好。好，第六个医好瞎子，医好生来就是瞎子的，代表说人要用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神的荣耀，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主要是说你们如果瞎了你们就没罪，因为他们明明看到这个神迹，可是他们 不承认耶稣，很可惜。好，就是超越命运。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十一章叫拉撒路复活，代表我们的主是要赐给世人复活的生命，超越死亡，超越死亡，这个就是整个真理跟恩典篇，前篇。那后篇呢，后篇的话就是十三章到二十章，里面大部分的内容就在讲 应许跟安慰，应许跟安慰。那他这里面呢，特别指出十四章就逐渐就讲，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要到天父那边，只有借着他，然后赐下一条新命令，叫大家要遵守，然后他也表明他与父原为一，最后到十七章替信徒祷告，叫大家要与大家都要合而为一。然后与神合而为一，然后也在这里面讲到是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那最后呢，二十一章啊，就是爱的跟随，爱的跟随，他用150条鱼的那个神迹，重申两个命令，两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主耶稣复活以后，四个门徒两个大使命。第一个，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第二个，凡耶稣所教训的，都要教训门徒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彼此牧养。好，那你看他在约翰福音21章也特别讲这个哦，他借着那个。抓了153条鱼，就是提醒彼得，你们当时我呼召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得人如鱼，两条船都装不下的那个鱼，然后我应许你们，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鱼，结果我钉死十字架了，你们不去完成这个使命，你们竟然回到老本行去，又去重新捕鱼，这是不对的。所以彼得他们就非常非常羞愧，你知道吗？你看主耶稣就烤鱼给他们吃，告诉他们说，你不用烦恼生活的问题，你只要完成我的使命，这个我会预备给你的。好，所以第二个使命，你看他连续问彼得 三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被问到无地自容，所以主耶稣说，你要从牧养我的羊，那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开始，这个就是牧养神的羊，这两大使命，所以用神的爱呼召这些门徒，要爱的跟随，勇敢的跟随耶稣。即使需要殉道，也要殉道，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要传给我们的信息，如果要很详细的话，可能就是要用讲习会的方式，那个给大家了解，以后我就会一段一段，那个就是拿出来分享，好，今天晚上就先学习到这边，我们唱赞美诗。那个13篇，13节。